香格里拉对话会临近，中共军方出大使，董军消失成谜。二十一州联邦议员祝 SEC 考虑将中企除牌。欧洲宣布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加大施压，普京停火。六十四名非法移民使用 App 回家，美国送千元现金卡，揭露奢侈品背后的黑幕。中国老板意大利被捕。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21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正值中共军队清洗敏感期，有消息指中共防长董军将缺席这个月底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这个被认为不寻常。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中共国防部长董军预计不会出席下个星期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官方已经向新加坡发出信号，表示董军上将不会出席这次年度国防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由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新加坡国防部协办，2022年举办首届。中共防长多年来出席这次会议，报道认为董军这次缺席不寻常。英国媒体报道，预计中方将派出由低阶国防官员率领的代表团出席这次论坛。一位知情人士说，届时虽然中方亦有可能会改变主意，但可能性不高。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未收到通知董军将缺席一事，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未作出回应。今年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自5月10号至6月1号举行，美国和中共防长在现场的互动是历来外界关注的焦点。2024年5月31号，董军在这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时任美国防长奥斯汀举行会谈。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预计将在今年的论坛上发表演讲，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将在5月30号发表演讲。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令中共代表团感到有巨大压力，因为美国和其他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官员持续批评中共军方在台湾和南海其他地区日益强硬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董军将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消息传出，正当中共军队遭大清洗的同时，董军的前任防长李尚福在任只有7个月即被突然解除职务。另一防长魏凤和在卸任后因贪污遭调查，而董军自2023年底接任中共防长部部长以来，亦一直没有按惯例被提拔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国防委员，成为中共建政以来地位最低的国防部部长。去年董军一度缺席多个重要场合。英国金融时报去年11月27号报道，据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透露，中共当局正对董军展开调查，但中共国防部在第二日就否认了这种讲法，并证实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被停职调查。出身福建31集团军的苗华，向来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心腹。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他是同样是海军上将的董军的靠山。分析指出，中共军方近年来频频陷入人事动荡，和他扩张野心和日益强硬的军事行为密切相关。面对台湾、南海等敏感议题，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军事姿态施压不断，令中方代表出席国际防务论坛的压力倍增。据悉，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5月30号至6月1号举行，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将发表演讲，美中是否会有高层互动成为关注焦点。观众朋友，你认为董军缺席是什么原因呢？纯属行程安排， 冇咩大不了，请留言 A。高层斗争加剧，董军可能出事啦，请留言 B。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来自21个州的共和党联邦议员敦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调查在美国上市的中期是否未能保护美国投资者的利益，并考虑因为这样将它除牌。5月20号，这些议员去信新任 SEC 主席阿特金斯 Paul Atkins， 批评中共官方政策营造了一种与美国法律报告要求冲突的不透明环境。来自宾夕凡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亚利桑那州等的联邦议员表示，中共政策营造了一种资深欺诈和滥用的环境，增加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违反证券交易法信息披露、审计或反欺诈规定的风险。这封信是美国部分团体和议员的最新举动，他们不想令美国的资金被用来发展中国公司，尤其是那些与中共军方有关的中国公司。议员指出， SEC 有权将不遵守证券交易法或阻止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进行有效检查的外国公司除名，同时批评中国共产党打击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并容许中国企业利用可变利益公司结构逃避美国监管。另外 ,PCAOB 对中国公司的审计检查发现普遍缺陷，官员就事件表示严重担心，并建议 SEC 有必要仔细审查中国公司是否应该在美国交易所上市。之前已经有两名共和党资深议员敦促 SEC 将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公司除名，认为这些公司与中共军方存在关联，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里纳5月19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经与新任证交会主席就事件通话。他说，我们就迫切需要解决与中共有关的公司在我们资本市场构成的风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我期待继续进行这些对话，并共同努力加强执法力度，保护美国投资者，并确保我们的市场不会被用于资助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和监控项目。投资机构州财务官基金会行政总裁 O.J. Oliker 表示，联合发出的这封信是因为川普是一位愿意对中国和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并将美国放在首位的总统，要令中国公司能够尽全力遵守规定并对美国监管机构完全透明，美国领导人需要具有极大的勇气。阿特金斯星期一表示，旗下的证交会仍然在深入调查并试图搞清楚这个问题，他目前上任只是20日。前证交所主席根斯勒任期内加强了对北京参与美国证券市场的审查，并推动对在美国上市中国企业的审计公司进行检查。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律，要求证交所将那些不遵守美国监管的中国公司除牌，随后美中2022年达成协议，容许 PCAOB 每年派团队去中国检查在美国上市中企的审计工作。这场由21个州议员掀起的风暴，将动摇华尔街，亦为中资企业敲响了警钟。5月20号，欧盟和英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第17轮制裁，以加大对普京的施压，迫使他接受乌克兰提议的为期30日无条件停火。伦敦和布鲁塞尔表示，新制裁措施将针对莫斯科的影子船队及金融公司，这些邮轮和公司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赚取战争所需资金。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表示，欧盟已批准针对俄罗斯约200艘影子船队的制裁，并说更多制裁措施正在准备中。 俄罗斯发动战争的时间越长，我们的回应将越强硬。在20号，泽连斯基对欧盟的制裁表示欢迎，他在社交媒体上这样写：严格限制俄罗斯的邮轮船队，以及俄罗斯用来发展它军事工业的所有手段至关重要。乌克兰坚信战争必须在谈判桌上结束。泽连斯基强调，谈判桌上必须有明确而且实际的议案，并呼吁对俄罗斯施加更多压力。我们正在度同伙伴合作，迫使俄罗斯改变行为。制裁很重要，我感谢所有令制裁对战争发动者产生更实际影响的人。5月19号，川普总统和普京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通话后，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立即启动停火谈判，更重要的是结束战争。他表示，停火的条件将由双方谈判决定，这个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为他们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谈判细节。普京方面则表示，俄罗斯愿意和乌克兰讨论停火的可能性，并可能制定一份关于停火条件的备忘录，概述双方谈判的要点。不过他强调，要达成停火取决于能否达成适当协议。20号，俄罗斯又设置了新的和谈障碍，表示在提出结束战争的备忘录后，乌克兰应配合莫斯科提出的和平协议。欧洲多国一直努力说服川普政府加入制裁行动。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领导人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联合访问基辅，并被拍到和泽连斯基一起通过免提式电话和川普通话。在川普和普京星期一通话的前夕，几位欧洲领导人再次致电川普，敦促他若俄罗斯拒绝停火，应该加入新制裁行动。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等我们推动普京放弃他的帝国主义幻想。英国外相林德伟表示，拖延和平努力只会加倍我们支持乌克兰自卫的决心，并利用我们的制裁限制普京的战争机器。布鲁塞尔和伦敦均表示，他们尚未放弃说服华盛顿采取行动的希望，原因之一是欧盟的行动方案包括收紧对俄罗斯原油的价格上限。日前，美国首次启动政府包机自愿遣返行动，64名非法移民通过手机程式 CBP1 翻返去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另外，美国还送上1000元现金卡，承诺未来可以合法入境美国。同时，洪都拉斯、哥伦比亚当局亦迎接他们，为他们提供生活援助。川普政府首次以包机方式遣返共64名来自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的非法移民，他们通过美国国土安全部推出的手机 App CBP1 选择自愿返回原籍国。38名洪都拉斯人19号抵达圣培德罗苏拉，受到当局迎接。洪都拉斯移民局局长帕斯说，我们的责任是确保他们乘搭有秩序的包机返回国家，事先掌握旅客名单，避免延误，并在抵达后提供帮助。他们每人都获得了美国政府资助的旅行费用和1000美元现金卡，未来还有机会合法入境美国。洪都拉斯政府表示，将为他们每人发放100美元现金以及200美元的消费限额。洪都拉斯的移民表示，手机应用程式 CBP1 的申请流程很简单，申请后3日就能够得到批准。洪都拉斯副外长加西亚表示，由于非法移民没有合法证明，所以在美国生活越来越困难。跟进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声明，同机还有26名非法移民返去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政府家庭福利机构和社会繁荣部亦都提供了必要的援助。 5月20号，意大利警方表示，他们逮捕了一名涉嫌剥削劳工的中国公民，并关闭了一间位于米兰西部郊区为时尚行业生产产品的工作坊。据路透社报道，警方表示，目前正在对工作坊内发现的品牌服务产品进行检查。当局认为10名中国籍劳工为受剥削的受害者，其中6人未按规定登记以黑工身份工作，有5人还是非法移民。意大利警方的声明中说，这些工人被迫每个星期工作长达90个钟头，每个星期工作7日，每小时只是得4欧元的报酬。警方表示，工人被迫住在工厂的非法搭建房间里面，这些地方看起来好像宿舍，卫生条件极其恶劣。这次调查是由一名工人举报雇主引发的。这名工人因为索取10000欧元的拖欠工资，被雇主殴打，导致手部骨折。近年来，意大利检察官的调查揭露了时尚和奢侈品供应链中普遍存在劳工剥削现象。米兰法院在2024年6月提出了一项方案，要求奢侈品公司加强供应商审查，确保他遵守劳工法。据路透社报道，警方对这件案件说，前几日时尚名牌华伦天奴的一个部门因供应链内的工人虐待问题被法院进行司法管理，这个是一系列损害意大利奢侈品牌形象的案件之一。意大利在全球奢侈品生产中占有 50-55% 的份额，很多小型制造商为大牌子供应产品，令这些牌子能够使用意大利制造的标签。根据路透社去年的报道，据调查，一间小型制造商可以只是以53欧元的价格为 Dior 制作一个手袋，而这个手袋在商店中售价达到2600欧元。网友直言，每小时只是赚4欧元，每个星期90小时，还要住在工厂的铁皮宿舍，这个分明是现代劳工奢侈名牌的光鲜背后藏住几多人的辛酸呢？这个不单只是一间黑工厂，还是一场全球供应链的警钟。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